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香港版的节目。今日录音室入面有两位主持人，我阿 Ben 同有 Yami。 大家好，今日我们谈一谈全球第二季启德体育园可不可以帮助香港成为体育之城。当提到体育之城，你会不会想到香港？香港史上最大型的体育基建项目启德体育园已经在2025年3月1号正式开幕。这个耗资319亿港币大约折合41亿美元的多用途体育场馆造价全球第二贵，拥有三个主要场地，可以容纳超过 6.5 万人，是香港政府的国际体育盛事之都计划的一部分。但仅靠硬件设施，香港真的能够成为国际体育名城吗？与巴黎、洛杉矶等世界公认的体育之城相比，香港的体育文化、基建和产业发展有些什么优势和不足呢？为此BBC 中文采访多位专家探讨体育之城所需的条件。
什么是体育之城呢？体育之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通常具备几个关键特质的。例如呢，成功举办国际赛事，可以孕育出伟大的运动员和运动队伍，拥有以前的体育文化，以及可观的门票收益等等。根据国际知名传播咨询公司 BCW， 即是雅博公关公司年度排名，是2024年第三次举办奥运会的巴黎，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球第一名的体育之城。2022年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2028年奥运举办地的洛杉矶则排名第二，是中国城市当中曾经主办夏奥与冬奥的北京排名最高，是2024年排第十一位。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是 BCW 的2024年度排名中是排第77，是亚洲城市中亦都只是排第15。香港政府于2002年订立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的政策方针，2004年提出名为 M 品牌计划的政策，支援本地体育总会举办更多大型体育活动，包括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香港马拉松、回港泳等等。随着近年香港运动员在奥运会等国际赛事赢得加值，现任特首是精英体育盛事的基础上推动普及化、产业化。
新落成的启德体育园位于前启德机场不停机坪，占地28公顷，造价仅次于耗资逾400亿港纸，即折合51亿美元的美国 SoFi 体育场。主场馆有开合式天幕及可移动草皮，可以举行大型球赛或演唱会。另外还有室外公众运动场和室内体育馆，但专家表示，一个地方体育事业的兴盛，首先体现在文化层面的深厚积累，而不是单纯的高端设施。前香港足球代表队成员、资深体育评论员认为，其实很少城市会称自己为体育之城。就他所经历所见，这个不是一件那么容易在短时间内突然建立的事情。在广泛受认可的体育城市中，文化传承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资深体育评论员还指出，这些城市的魅力不单止在于对比赛成绩的追逐，更在于对相关历史和人物的尊重。他举例说，在英国，国民对历史悠久的球会和名宿怀有深厚的敬意，会通过设立雕像和体育博物馆等，来纪念和传播当地的体育历史和价值。一个地方一定要有这种传承下来的文化，这项事业才能聚沙成塔地搭起来。类似的例子亦都可以在亚洲找到。日本和韩国的民众高度尊重体育界人士，很多体育明星都是全民偶像。近年社交媒体上对于日本足球队参加世界杯赛后还原更衣室，以及球迷自发执走垃圾等事例津津乐道，赞赏他们对于体育事业参与者方方面面的敬畏态度。都有体育记者说，体育文化的传承往往体现现在生活中的细微处。他举例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随处可见纪念著名球员克鲁伊夫的商品，例如印有他14号球衣的纪念品，让这位已故的世界足球名宿成为当地人自豪感的象征。
事实上，香港也都拥有悠久的体育历史，是英治时代西方人引入赛马、足球、剑击等项目，香港成为东亚第一个足球协会的诞生地。到20世纪初，华人学生在学校开始接触体育，奠定体育文化基础。主权移交前，香港队是英联邦运动会的草地滚球和羽毛球等项目曾经创下不少佳绩。长期研究体育与社会历史的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指出，香港这片弹丸之地是华人体育思想占据重要地位，是亚洲比较早引入西方竞技体育的地区。早在70年代中美乒乓外交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马术比赛中发挥过重大作用，是中国体育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桥梁。实际上，香港的体育史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这位教授认为，香港在体育名誉上未能得到应有的认可，其历史价值都未能被有效地传承。
资深评论员亦都表示，香港体育历史在传承上尤为欠缺。他回忆说，现今大部分香港市民已经不记得本土运动员刘石昉曾经在1950年代夺得亚洲乒乓球男单冠军。当他在2017年离世时，香港甚至找不到一个地方来展出他的奖杯。类似情况时常在本地体育事业中出现，如果过去的历史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纪念，就很难形成健全的体育文化，成为体育盛事之城。除了文化积累从需要钱，斥资2200亿美元举办世界杯的卡达尔或者是一个极端例子，但亦都显示了财政实力在承办大型体育赛事中的重要性。然而，巨额投入并不能带来对等的回报。以巴西里约热内卢为例子，这座城市为举办2016年奥运会花费132亿美元，占城市 GDP 的 13%， 但之后一些场馆被荒废，成为失败的典型例子。
又怎样可以确保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呢？好像洛杉矶、伦敦、东京等等这些发达经济体城市都是成功的例子。他们凭借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完善的配套，为体育产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香港可不可以凭着启德体育园 而成为国际体育盛事之都呢？全球第二季的体育园可不可以预期这样带动香港的体育、旅游、餐饮等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呢？讲到这里，第一节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听一听专家有什么看法呢？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时间。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啟德體育園能否帮助香港成为體育之城。上一节我们讲了體育之城有几个关键的特质，既要有高端的设施，也都要有文化层面的深厚接累，更加聚于对相关历史和人物的尊重。咁香港要点样做先至可以好似洛杉矶啊、伦敦啊、东京啊咁成功呢？
就香港而言，香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估算，启德体育园嘅设施建设成本可能需要20-30年先至能够回本。当中的收入不只来自体育赛事，还包括演唱会等大型演出，而后者更有可能是场馆能够恒常举办的活动。此外，启德体育园能否带动旅游和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仍然有待观察。根据这位博士预计，场馆的主要目标客群将是中国大陆游客，但由于近年游客的消费习惯改变，其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不如以往。现在出来的数据显示，旅客的数量上升了，但是消费下跌了，所以就算能带动旅游，人们亦都不会像以前这样花那么多钱。除了自身经济挑战，香港还面临邻近城市的激烈竞争，新加坡是一个主要的对手。根据一位资深评论员回忆说，在2004年搬到新加坡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是海。到2008年因为一级方程式街道赛而做的建设，短短四年，该一条赛道周边有一半已经由海变成了很多设施，包括酒店和新加坡摩天轮等。他表示，参照很多成功例子可以看到，体育设施建设和周边地区的产业的发展结合，形成了完整的经济生态圈。如曼联的球场周边有球队名宿持股的酒店、主题商店，球场有博物馆和餐厅，根本就是一整个圈。讲到香港时，他举例说，香港过去曾在运动物理治疗领域居于亚洲领先地位，但随着时间推移，已经被很多地方超前。现在很多运动员亦不需要来我们这里做这件事，这个是体育事业和延伸产业之间的关系。他从认为香港在这些方面仍有改进空间，目前尚不知道启德体育园是否有设立体育博物馆的计划，这个只是体育文化传承和财政收入的共赢策略。问题在于你的切入点在哪里呢？按照计划，香港启德体育园今年将迎来一些大型体育赛事，包括三月的世界桌球大奖赛、国际七人榄球赛、 以及11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这次是香港首次承办全运会，并同澳门及广东省联合举办，亦是全运会历史上首次由多个省级行政区共同主办。经历近年社会事件和新冠疫情冲击之后，当局希望藉由香港参与承办全运会重塑社会气氛，但这亦都意味着作为高度自治特区的香港可能会被进一步纳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叙事当中。该政策为北京提出的区域融合概念，自2017年正式定位为中国的国家级战略，规划涵盖了经济、政治、民生、文化等多方面合作。在此背景之下，全运会是不是会令香港建设体育之城的目标掺杂了政治色彩？有学者表示，这个是一个考验决策者智慧的问题，体育从来都离不开大政治，对于社会凝聚有特殊意义，但是要真正实现凝聚的价值，体育却需要脱离政治的局限。他以美国为例指出，当地社会极其分裂，但美国人有一个话题可以马上就谈得热火朝天，就是体育。他认为美国人办体育和相关产业如此成功，因为他不算政治账，他只算经济账或者文化账，而我们首先先算政治账。他希望未来香港亦能找到一种脱离政治考量的方式，让体育回归其本质。前香港足球代表队成员亦认为，如果要建设体育，不应该首先从其他方向出发。体育本身是一个文娱康乐活动，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要想我们怎样赚钱，要怎样的成绩，这个想法已经有问题。他强调，香港的体育群众基础一直在这里，问题在于如何将文化、产业和基建等因素有效联系起来。而健康的体育产业应通过长期的文娱康乐发展慢慢孕育，而非急于求成。重要的是保持初心。以上资料来自于 BBC News 中文网。总结而言，启德体育园的开幕为香港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但要真正成为国际体育名城，香港仍然需要加强体育文化传承，完善产业发展策略，并寻求更加多国际合作，以提升其全球竞争力。
讲到演唱会了，咁其实演唱会经济呢都是香港近期的一大亮点来的。根据统计，2023至2024年间，香港每年约举办350场大型演唱会，吸引超过420万名观众，其中有150万是旅客来的，大同消费额呢大约是37亿了。上面这些数据充分地说明了演唱会不单只是文化娱乐，更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那启德体育院在演唱会经济上又有什么优势呢？
相较于传统红馆，启德体育院的主场馆容纳量高达50000人，是红馆容量的4倍多。咁意味住香港将有能力承办规模更大、升级更高嘅国际演唱会，政府亦可以同购物中心、餐饮业及酒店业合作，推出一系列联合优惠，从而拉动本地消费，刺激旅游业发展。演唱会嘅经济潜力不容忽视。就有位国际巨星去年喺新加坡嘅6场演唱会为例，据估算为当地带来近30亿港元的旅游收入。香港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启德体育园位于市区，交通便利， 具备成为亚洲演艺中心的条件。
近期甚至有立法会议员建议邀请四大天王在启德体育园举行重聚演唱会，这样对推广场馆呢有什么帮助呢？
这个是一个极具话题性的建议。近年来华教风潮兴起，四大天王的合体不单止能够吸引大量本地和内地观众，亦能带动香港的旅游和餐饮业发展。政府应该主动联系本地及国际艺人，让启德体育园成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演唱会场馆。
政府同埋业界应该如何协同推动演唱会经济发展呢？
政府同业界的策略是盛事加旅游，不单止要提升场馆利用率，更要创造完整的消费体验。这样包括和餐饮、酒店、购物等行业形成联动，并主动和国际艺人沟通，争取大型演唱会落户香港。未来亦会针对市场需求优化审批流程，让活动策划更加灵活便捷。此外，政府部门已经表示，未来将积极接触不同类别的项目和大型盛事，甚至有消息指可能争取国际巨星的东南亚独家主办权。当然，亦有评论指出，新加坡在这方面的动作十分积极，香港需要在政策、审批和资源整合上进一步突破，才能充分释放启德体育园的经济潜力。启德体育园的启用标志着香港在体育和演唱会经济上的新阶段，通过政府和业界的协同合作，推动体育赛事和演艺活动，并同旅游、商业等产业联动，香港有机会在区域竞争中突围，发展成为真正的体育和文化盛事之都。
今日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